好，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没有问题小环节，
是应该是你妹电台的没有问题特别栏目啊，这样说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这里是你妹电台的没有问题特别栏目。今天呢是美丽的星期三，是2014年12月10号晚上的10:51，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在重庆和南京的演唱会，回到了充满了雾霾的北京啊，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又在我们歪歪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
对，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大概是要回答一些问题哈，那至于问题回答什么类型呢，那么张小厚在他的微博上也有概括一下，大概就是感情问题、就业指南、家庭那个纷争、两性关系、生理健康、学业辅导、客服培训。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要在歪歪上问了，大家可以在张小厚的微博或者是
对，我们最好在微博里问，因为这样会比较明确。
对，张小厚 Terry 和秦昊 Jeff 其实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要改那么作的名字呢？是要跟国际接轨吗？为什么要改上英文？
因为我是可以直接叫张小厚啊，但是因为你要叫秦昊的话已经有个演员叫秦昊了，你要人家电影，连电影咖的逼格又比你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说是你改成秦昊本人、秦昊
本尊，这样又不太好，感觉不太尊重前辈，而且他年纪比我大一些，我想说我叫秦昊也不合适。这浪客秦昊呢好像有个人要注册了，我就注册不了了，我就只能叫秦昊 Jeff 了。
对对对，所以我为了配显得我们像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搭档的 team 的感觉所以我就加了一个 Terry 的名字。为什么叫 Terry？
因为听起来很像发型师啊什么，
对，因为感觉很像东田造型的，比如说 Tony 啊或者是 Kevin 啊这种感觉，因为我也毕竟是豪门乐队御用的发型师嘛。
你把这个拿开，挡着我们俩的视线交流了，你把你的显示器拿开，对，这样我能看到你，眼神可以锁定你。
哎，这什么东西挂住了？
我来，这是我的心，挂住的
你
心。
好好好，对，好了。然后呢，叫为什么要改名字？因为我们两个人，我算一下啊，好妹妹乐队、浪客秦昊，
还有杠，
你是九个拳脚加一个半脚。
对，有时候主办方艾特我们的时候就很为难，比如说他艾特了宋冬野就三个字，马迪就两个字，阿四就两个字，
麻油叶马迪，
麻油叶马迪，那也很少嘛。结果艾特我们的时候就费到了非常大一排那个空间，主办方就很困扰。
对，然后同样有。这样困扰的还有南方二重唱杠大南方
还有 TFBOYS 杠那个对不对，
王俊凯，
对，这样就显得很麻烦，我想说就改成短短的好了。
对啊，你像筷子兄弟他们也就只是叫自己名字，
对，为什么名字这种东西不怕短，因为无短必有一长，对不对，人只要有一些地方长就可以了，名字这种东西真的不要紧。
可是各方面短应该都不可以吧？
嗯，我不是
对，反正你是蛮长的。
嗯，张小厚，
我说你的事业线很长
啊，是是是，
对，你的艺术生命很长，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你现在你看，不仅是唱歌一方面的好手，又是夺得了演艺界的那种头魁的这种身份，
演艺界你也不差呀，
对，然后现在又开始在画画，因为秦昊最近真的非常的努力，每天都在画油画，然后油画的技巧确实也是，你看我是算从你，
我
早期画画的时候我就见识过你的各种。公开和未公开的画作嘛，所以也是对你的艺术水准觉得你还是有在刻苦练习突飞猛进。
但是自从我学会化妆以后，我的油画技术快突然突飞猛进了，
对，
我得到了一个像神的启示一样，
这种感觉就是你学会在脸上在肉上画的画画了，
对，
那你还不会在布上画画吗？
对，
这种感觉非常的
就突然就有了一项技能了。
嗯，对对对，然后欢迎大家到我的微博张小厚 Terry 的微博，
或者是秦昊 Jeff 的微博上提一些正儿八经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有什么困扰啊，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儿，让你夜不能寐，你都可以向我们提出你的问题，我们可以帮你非常认真的解答。但是那些随便乱问问题的，比如说为什么不叫秦昊 Amanda 这种朋友应该拉黑的，比如说什么浴室丢肥皂接不接这种问题，这种朋友应该都是要拉黑的，所以大家不要乱问。
嗯 ，OK OK， 然后那个 YY 里面，我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黄马在啊？黄马这个东西也是了，我们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也没付过工资，不过确实可能工会会更好管理吧。
嗯嗯，
可因为 YY 据说 YY 可以送礼物，可以送好多好多钱呢。
我们又收不到钱。
对啊，虽然我们很爱钱，但是我们的身材有道，有些钱要挣，有些钱就不要挣。
闹，因为我们之前在听那个。 叫什么来着 ？YY 上现在有那种
金峰哥，
有那种视频
情感频道，
那种视频聊天室嘛。然后他们就会送车什么之类的，是吗？
送掌声，
那是有钱，那是要钱买的，是吗？
对，送的很多。他们有些人据说是靠着这个一个月可以赚几十万的。
你看，所以好妹是一个多么朴实，对那个听众朋友多好的一个乐队。
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最近不是有很多人攻击我们两个发新歌嘛。我想说你们听歌你们花过钱吗？你来攻击我。
对呀，
就
是
真正的粉丝都是消费过的哈。
好，不要扯到自己身上。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提出第一个问题好不好？
哎，你有问题了是吗？
对，因为我这里还蛮多问题。
好的，没有问题。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
啊，那我要慎重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史上的第一个问题。
嗯嗯，好好好好回答。
嗯，这个问题不太想问呢。他说秦碧池，你是吃什么长大的竟然这么美？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个叫蛇精并不会动的，在微博上看到的啊，我们经常在微博上。嗯，然后他的头像就是你那个最近豪华表情包
的豪华表情包，
对，白眼的法老王。然后那个据说拥有豪华表情包是当红的标准哦。你想想堂主，
就是
你想想袁姗姗，
还有那个五魁首六六六。
五魁首六六六，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秦碧池，你是吃什么长大的竟然可以这么美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很容易想出答案，但是不是大家想的那个答案。
吃屎。
我不是吃石榴长大的，我也不是吃石锅拌饭长大的。 对，我是吃米长大的。
吃米长大？你们不是吃面长大的吗？
不要闹了。好了，我们认真回答问题。
你觉得你长得好看吗？说实话，因为我知道你经常放话说自己长得好看。
这是
我们发自肺腑的。
这是网友问的还是你问的？
不是，既然这个问题已经被我们提出来嘛，我们就用心的，就是一种艺术人生的那种探讨的方式来跟大家聊。
好好好好好，
你真的觉得自己好看吗？
好看吗？
嗯
嗯，我觉得
好看。
不好不好，我不是，我想反问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嗯，
你觉得我好看吗？
我觉得你挺好看的。啊，
挺好看的跟好看是两个意思啊。你只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我好看吗？
我觉得你好看啊。对啊，因为我是一个我讨厌两种人，一种是以貌取人的人，一种就是长得丑。
好好，所以我们的成为朋友也是因为有长相的关系的。
对，因为我经常会有认识很多因为欣赏对方的容颜而成为的朋友。
颜友，
对对对。
好烦啊，
努力的不开黄腔好吧，努力的不开哈。
不是，因为有时候走在人群里，因为像我经常坐地铁的人，我就会发现，因为人群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人，然后呢，你也望去，你发现好看的真的没有几个。这个时候，你看看，想想自己的样子，虽然有脑补的成分，但是想想自己的样子，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
哎，你知道为什么照镜子，镜子里的自己都比别人拍你的照片里的自己要好看吗？
就是会脑补，会忽略一些你的缺点，比如说你就会忽略到你的那个肿的上眼皮，或者是胖脸会自己往回缩20%之类的。
对，所以是脑补自己好看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而且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好妹是一个靠演绎取胜的乐队，这句话应该大概在半年前还没有人讲吧，是有一天我们俩突然很不要脸的
自己放话，
开始跟媒体说，
对对对，
说别人说觉得你们是怎么走红的，我们说靠好看取胜。
对，后来问多了以后，
他们就会说，
哎，那你像你们这种靠好看取胜的乐队，有没有担心说自己年纪大一些以后？那个时候就有一种bingo 终于上当了的感觉。
对对对，好，就所以那个刚那个蛇精并不会动小朋友提出的问题，就是秦昊觉得自己好不好看的问题，我就可以回答，就是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好看。
哎，
前两天在重庆场演出的时候，你爸爸不是以秃头的发型示人吗？然后对无数的歌迷疯狂的说：“秦昊，你长得好像你爸爸。”你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像我爸爸吗？我不像我爸爸吧，我长得像我妈的，因为我是一个俊，那时候我妈长得就是比较细小一些，我也长得比较细，就瓜子脸的，不是那我爸长得多胖啊。
你爸哪里胖？还好吧。
嗯，我长得不像他，就发际线比较像他吧。
对，因为秦昊的爷爷呢，毕竟也是挺像郭达的。
对，我爷爷像郭达有点，但是我爷爷比郭达好看。我想想啊，真的有人问认真的问题啊，你要回答吗？
好啊。
还有十多天啊，有一位叫小小猫送你一朵山茶花的同学问，还有十多天要考研了，心里好焦虑，感觉专业课完全没办法，怎么破？点名
秦老师回答。
说说你的考研经历好吗？
啊，考研经历
啊, 经历啊 不是你，其实我没什么考研经，我考研经历很
糟糕。你有参加过考试啊？
因为当时张小侯送我一本那个红宝书还是蓝宝书啊？
红宝书的第二个版本，
红宝
绿宝书，
绿宝，yeah，green
65块钱一本吧。我还是在江南大学的那个食堂旁边的那个二楼的书店买的。
然后我后来我一直到考研的时候，我英语可能看到 A 还没有看完，就是一直翻到 A， 一直翻到 A， 然后。
就是第一组单词，
对，然后后来那个我一直记得我英语考了27，后来我在查自己那个单子考的是21，
对，
所以有一首歌是那年你27，那年我21，讲的就是这首歌，很冷啊，
好扯，
对，我是想说大家还是要努力背一下了，我觉得英语真的是一个大非常大的困扰，我觉得只要英语政治过了，我政治竟然也没过，不知道为什么。
哎，我跟分享一个我的观点啊，
啊，
我们不是每次演唱会完都有签售嘛，然后有好多女孩或者男孩，他们说，哎，能帮我签考研顺利吗？我大多数都签了，除非时间特别紧张的，有些可能就没有来得及签，但是一般提出这种要求的，我尽量都会去签。
据说咱俩签的很灵，哎，
什么意思？
就说咱俩签考研顺利的，
很灵，
都考上了。
啊，我是想说那个，就是我想说，怎么会那么多人想考研呢？因为我以前就，像我以前也想过考研，我想说，觉得考研究生很牛逼嘛，就是感觉一说我是硕士研究生，那你说我
是
博士，硕士，你想想，听起来就很不一样，对
不
对？不
是，硕士，不是博士才最牛逼，
就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嘛，就你有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才可以去读博嘛，再考嘛，去考博士生导师啊什么的。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身边当时大学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同学他们也准备考研，可是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对自己专业感兴趣啊，
没有，
他们从来不会觉得，就是我身边当时特别想考研努力准备考研的朋友们，他们无非两条，一个是不知道毕业之后干什么，第二个是想说有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更好找工作。然后我在想，我说那考研是不是一种逃离自己逃离社会的一种手段和方法，你就是应该换一点深情的音乐，钢琴曲，哦，正好是吗？
我来不及换，
好，然后后来我就我那个果然也是，当时我们班上考研的可能有十几个同学吧，可能有一个还是三个人考上了，剩下大家还是自然而然的去本科毕业去找工作啊，去回到各自家乡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年轻，因为毕竟我考研的时候也是。就是我经历身边的人都在考研的年纪是 0,
你是上班之后考
研，是2007-2008年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是2009年还是2010年考了一次，那时候也是想逃离工作环境才去考研的，
那个时候不去念，
就觉得念了也没什么用，
也是，你要是念咱俩就碰不上了，因为你如果在广州的话，是广州是吗？
对，考暨大的，但是我的那个研究生其实不是特别。
什么专业的研究生？
就是我学的大学本专业的，叫 EM
是吗？
你听说过 MBA 吗
？MBA 我知道，
我那叫 EM， 哎 ，MEM，MEM， 好像是什么？就是
不知道，
它有工商管，它有工商管理书，工商管理嘛，然后就是 MBA 嘛，然后叫工程管理，就是建筑的相关的，所以当时就是想说。不想上班嘛，那如果能去上学也挺好的，然后
都是这么想的，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后来再过几年想想说，其实如果能在大学的时候提早一点想明白自己将来想做什么，自己真正喜欢或感兴趣的，或者是我就说句实在话吧，如果你家里真有关系帮你能安排一个很好一点的工作，我觉得多到社会上去锻炼比在多在学校里面学习是更有用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楼下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中学还是小学，可能都有，然后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他们就在底下跑那个圈圈，就是穿着那个蓝特别中国特别丑的蓝色校服的跑圈圈，哇，当时觉得好美好，觉得上学真的是有种特别想去上学的感觉，你没有？有没有有时候会突然想很想返回校园的感觉？
我看到那个男生骑自行车载着一个女同学那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那种，有一种被禁忌的那种感觉。
哪有？你思想好脏啊！你
就是他们会牵个手就觉得很浪漫。
你是觉得他的校服底下穿的是丁字裤是吗？被禁忌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校园环境比较纯粹，
对，所以有时候
而且你没有
去吗？
你现在想想，你学校你上学时候担心的一些事情，现在根本就不是任何人。
哦，那个时候
那时候担心考试过不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老师经常吓我们说，你这科挂了的话，你大四也补不了什么之类的，都是特别害怕，特别害怕。
对，那时候我还清楚的记得大学大三的时候，我考了最后一门试，考完之后，因为大四是不需要考试的，只要做毕业论文嘛。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我说这可能是我学生生涯里的最后一次考试了。我在考试前给心里打就是一个兴奋的感觉，就是让自己特别开心，就是这是我学生生涯的最后一次考试，把它作为一种据点式的，就觉得考试确实压力很大。
但是后来其
实，而且那个时候你比如说每天早上迟到，你上早自习迟到，班主任一定会说你，高中的时候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为了差那个三分钟，完全不顾交通规则，在各种车骑着自行车在快车道里面来回的奔。我想我说万一我撞死了怎么办？
对啊，那也不划算啊。
我想说迟到就迟，我现在想我说那当时迟到就迟到呗，何必把自己冻得那么惨那么危险呢？但是也不是鼓励大家迟到
啊，还是要准时。哦，原来你从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
对对，是
就迟不到屁门都不大，
就是没什么要紧的事嘛，不耽误事情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你星座的问题了，你就是那种
就想说，哎，这边有个小卖部卖个什么？
不是，想说今天有什么事儿，但是好困，还是先睡吧。
对啊，
今天哎，好像要去哪儿办点什么事儿，但是好饿，先吃吧。
对对 对, 对, 对，
你是这种乐观的人，
对对对，就是人生在世，开心最重要嘛。
你是乐观
的，当然很严重的，比如说电台通告，我就没有迟到过，
那不能迟到。
对，但某些人就迟到过。
好吧，我只有一次，好吗？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学生时代的事情都特别的认真特别严肃，然后毕业之后在工作中会发现其实你学校的那些小事情真的不那么重要，就对，做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多去享受，这后来想想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回忆嘛，多去享受拉小手的感觉啊，
拉小手
上课偷吃零食的感觉、啊、
校服底下穿丁字裤的感觉啊，
对，都可以随便的感受，反正因为你毕业之后只有怀念，不可能会去怨恨自己的校园时光。
对，
好，那我们再提
你那有问题吗？
我没看，我就在想、
啊、我
在讲，我
这有一个说我妈一直想我回成都工作，我是重庆人，在成都读的大学，我正常话声音好了哈，女同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留在重庆，我想问为什么，我想问怎么说服我妈让她同意我留在重庆，就是她在成都工作不是，她妈想让她回成都。哎，
你识字吗？
她是成都人，她是重庆人的成都她是重庆人的成都读的大学，她妈想让她去成都工作，但是她想留在重庆，她怎么说服她妈妈让她留在家里，可能她妈妈想让她出去工作，
她妈妈希望她去成都工作，她是重庆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他想留在重庆，
对对对对，
他想说服他妈妈是吗？
对对对对，
当然去成都啦，为什么要在重庆，重庆那么吵。
其实我挺理解他不想回重庆工作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可能是不想回家工作的心态吧，
是不是因为重庆那个收入就是那个人均收入稍微低一点点啊？
成都反正据我的感觉啊，成都和重庆、因为重庆人就很不屑于说自己是四川人这件事情，
就不是啊。
对，可是在直辖市成立之前，它就是巴渝地区是
之前啊，
对对，就是可是大家可能国民还是会说
巴蜀，
你对巴蜀地区的
巴蜀，
所以大家都会说是那个你是四川人啊，然后重庆人就会说、我是重庆的，
我是重庆的，不是四川，哪个是四川的？
对，
都不是嘛。
我觉得成都和重庆的性格还蛮不一样的，
不一样。
以前有一个说法叫那个成都是一个。什么来着？
我说的是吗？
对，
娘炮。
对，成都人说话有偏娘炮的感觉。
重庆是个泼妇。
你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重庆的说话就是，比如说你走哪儿去？重庆的话就走哪里去？
走哪里去？
比如说你这个傻逼，你去哪儿哈？重庆话说就是
你个哈巴，
你走哪里去？
哈巴。
成都话就是说你个瓜婆娘，你走哪儿去？
在哪儿吃嘛？
你从哪儿吃？
吃饭没得？
吃饭没得？重庆话就是你吃饭没得？这就是有一种娘炮和泼妇的感觉，这是很不一样的。
谁的电话？
我奶奶的。
你接嘛，公放。
我真的接啊。
你公放吧，
真公放啊。
公放吧。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到。
哎，
婆婆呀。
你在干啥子？
啊？
你在干啥子？
我在上班。 我在工作室啊。
哦，还是上班啊？上班干啥子嘛？
上班在吹龙门阵，给他们吹夸夸。
那就是上班吹龙门阵。
不是，都是很多网上很多那种网友啊，他们一天没啥事情做的，他们都喜欢听别个吹夸夸。我现在都在给他们吹夸夸。
你要奶奶给他打个招呼。
他们听得到你说话，他们听得到你说话，你给他们打一个招呼噻。
哪个嘛？
很多人，好几百个人，
一千多个人，
一千多个人，你给他们打个招呼吗？
打啥子招呼
吧？好冷漠呀！啊，啥子嘛？你今儿啷个什么样吗？
哎，今天我们在二零八路垂直上看着你跟张亮亮过。
哦，公交车高头的。
啊、
看到我们在搞的干什么？
哎，在唱歌噻，哎，就不嘛看着那个，你看嘛，那不是还是跟张亮亮过吗？
啊，对的，对的。啊，对的，我们录了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我们录了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在很多公交车高头放。
啊，就是公交，很多公交车都有，你有小姑都在说。
哦，那你跟那车上那些人说的是你事儿没得？
啊？
你要跟车上那些人说噻，你说那是我事儿，他们是好妹妹乐队，你要给他们介绍噻。
要在那个
头连着。嗯嗯嗯，好嘛好，你是打电话跟我说那个嗦。
我看你在干啥子。
哎呀，好嘛，我先上班，我下班给你打嘛哈。
哎，你啊？
我说我先上班，我下班再给你打。
你上你妈的班儿吧，你在这上
班。我稍后给你打哈，拜拜。
张亮在哪
里啊？张亮在。
你吹
得
好
啊，
你
连
过海的。
嗯，我先上班哈，我下班给你打哈。上你妈的班还行，奶奶太坏了，
好精彩！
哎，刚才真的是有直播出来是吗？
对啊，还蛮有意思的。
我奶奶真的喜欢骂脏话，就是
小仓
一个以前叫我小仓府，我就长大才知道是小仓府的意思，说好伤感。哎，你妈小时候不会怎么骂你一些奇怪的话？
我妈不会。我以前大学那个不是每年回家两次嘛、
嗯、
寒假暑假，
嗯，
然后我每次回家的第一天早上一定是被我妈就是
骂醒，
不就是冬天很冷嘛，然后南方我们家那边也没有暖气，所以必须钻在被子里就露个脑袋在外面、
嗯、
然后早上就有时候冰凉的手一直在摸我的脸，他就一直在摸我的脸，然后我就会
冰凉的手摸脸是会醒吗？
当然会醒，
不是摸肚子是的才会醒，
就是反正被摸醒嘛，
不是扇脸吗？你脸现在那么肿，不是被你妈妈扇的，不是。
然后那个时候就我妈就会，我的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是，她会跟我讲说，你给我讲讲你这学期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真假的？
对，然后会跟我聊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好羡慕你哦！
就每天每次回家的第一个早上，就是她就会在我床边一起。
你说大学啊？
对，
哦，
就是因为以前高中都是在家住嘛，大学是第一次离家嘛，她就会跟我。聊这一学期发生的事情啊，他遇到的好玩的事情啊，然后就这样，平时打电话讲的就不会那么细嘛，所以就假期第一天就会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我就躲在被子里，然后他就坐在我床边跟我聊天，这样。
我奶奶只会问我说今天吃什么，什么时候吃饭啊？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吃饺子吧，
啊、
然后奶奶打电话问说秦昊你咋嘞？然后你说饺子，他说吃四。
可是信号干扰吧，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
所以他也蛮了解你的口味的。
果然，哎，不过真的啊，那个就是如果是差一倍的话还有的聊，因为差两倍的话有时候就会觉得没得聊。比如说我爷爷奶奶从来就不会问我说你今天干嘛了，过得好不好，他只会问你说你考多少分啊，考99分，为什么只考99分，为什么不考100分，你那一分扣在哪里，就是都会骂我，会打我。
哦，
我爷爷会打我，我觉得
隔一代的话教育方法还是会不一样、嗯、
差非常多，非常多。
我觉得我妈算是一个，因为我妈是老师嘛，
对，
她，而且她是我认识的从事这个职业的人里面最会关心学生的一个老师。
嗯，嗯，
就我以前，因为她的学校有很多那个乡下的同学，就是家境真的很不好，他们都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
把你的鞋就，
对，她会把我的衣服和鞋子拿给学生。
那你穿什么？
我穿新的，
有钱呢。小富二代
就是会觉得我那时候，因为比如说
你穿你姐姐的是吧？一般姐姐的不是给妹妹穿吗？你是穿你姐姐的，
穿我姐姐的花裙子吗？就那时候会觉得还挺，就我就觉得我妈还是一个挺 挺棒的一个老师的，就很感很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遇到一个那样的老师。
你也没有好好学你妈妈教的钢琴。
对，他没有，他倒是没有教。哎，你为什么下麦了？
哎，我不知道啊，这不重要，这不重要。
OK， 好，
这不重要。哎，你爸也是找老师是吗？
对，我爸也是老师。
你爸教什么呀？
我爸教语文。
你爸教语文，你妈教音乐是吗？
我妈其实以前是教数学的。
好吧，哇，好棒，压力好大呀，家里。
对，就从小两门功课都有人补习，后来我爸教政治什么的，就是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以前的那个年代就是要求你必须，就是各种学科你都能教，比如说地理你要教啊，
师范就什么
政治也要教。我妈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高中没有音乐老师，
哦，他就硬他自己硬学钢琴是吗？
对，他只是他师范的时候学了一些些而已，然后他就在就是当音乐老师的过程中，那我记得小时候，我记得我妈经常会去外地去找老师学习，
他自己要学啊，
去练琴。
哦，
对，反正我觉得
你舅舅不是弹得很好吗？
那也不一样，我舅舅是在。他是职业做音乐的了，不一样了。
你妈是为了你舅舅学钢琴？
不，他们不是一个门类的，大概是。因为师范教育就是教他，我妈以前是幼师专业的班主任，就他们班的一班女孩啊，都是幼儿园老师。后来，然后现在年头也有点久了，他们都各自自己去那个开了一个幼儿园，所以就很多幼儿园的园长是我妈的学生。
那个关系还颇多广。那咱们可以出一些婴幼儿产品，
婴幼儿产品，比如说爽身粉、
尿不湿，好容易的尿不湿上面印着你的脸，
然后尿湿了就变成你的脸，屎拉在上面糊掉。
就是日用型就是我的脸，因为少嘛；夜用型就是你的脸，因为大嘛。
嗯，
好不好？
好。接下来还问什么问题呢？我们回答问题太少了，稍微再回答。这有一个问题，不甜不要钱同学，是我刚刚刷出来的。请问你上一次的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你的还是你的是吗？
你的，
请回答。
你的，
我很久都没有了。
啊，
我上次回答是什么？我上次回答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应该大概有两三个月没有问过你了吧？
不对不对，我们上一期电台你好像问过我，
有吗？我们上一期电台有那么脏吗？
我每期都那么脏、
不 care 吧，我觉得希望你能今天晚上能有所收获、斩获，好不好？
那看你洗得干不干净了。
不要乱来啊，就在今夜，好不好？
回答一些正儿八经的问题了。
没什么问题。
有一个人说一个人默默坚持了12年的梦想，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坚持下去，很多时候真的想打算放弃，可是心有不甘。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真正对梦想的定义是什么？怎么理解的？梦想怎么定义啊？
梦想的定义啊，
这个人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那就是拿金牌咯。
我看一下他的那个啊，我看一下他的资料啊。男，异性恋，95年的，青海果洛国家一级运动员，
青海果洛
一级游泳运动员。
我们以前有给果洛的一个小学
捐
助生活费，
算是一个有缘分的地方。
青海果洛，我也蛮想去那个地方。
所以你是运动员，你坚持了十几年的这个事情，在游泳上是吗？你现在是要打算再改行做别的是吗？这位同学，如果听他的口气，应该是这个意思。梦想这件事你怎么看法？其实我们其实不是经常说这两个字了，因为有时候觉得挺作的。
对，而且有的人经常会说，哎，你们写歌什么方面，音乐方面的梦想，我们俩就经常要反复的重申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两个人没什么音乐梦想，
或者是说只能提说一些短期，比如说你今年有什么梦想。
今年就是想说把演唱会开到哪里啊，
一些小
开多大的，把一个演出做得多精彩，这样的感觉而已。就是
但是像比如说像他这样
的，我觉得我们俩是有音乐目标的，但是没有什么音乐梦想。就他梦想真的好宏大哦。
那你所谓的梦想到底怎么回事吗？比如说怎样？
我以前觉得真一，比如说我想换工作，我妈就说，那你想干什么？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老说不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叭叭叭等等嘛。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词提出来说，那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哪怕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对梦想最好的答案就是当年王小阳送给我的那句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但是想做的事情和成为的人到底是什么，也很难去给一个明确的解。比如说小时候会讲，我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将来想做医生，这是你想成为的人，那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宏大的梦想去 比如说他、嗯、他就喜欢医学，他去念医学院，将来做医
生。这种梦想很危险，因为比如说你20岁实现了以后，你人生就没有梦想了。
不是啊，就我是觉得那真的梦想太宏大了，你怎么去？
多大的什么样的梦想算宏大嘛？比如说要当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当什么？
那应该是完全没有政治思想，应该不会过关这样。嗯、所以那个时候。而且也是啊，比如说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想说娶到一个相爱的人，跟他一起结婚，组建家庭
，
对。然后，你有孩子之后，你的梦想就是希望小孩健康成长、快乐。
对，
就是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吧。嗯，所以
不过还是针对刚才那个同学了。
我觉得年轻，我的看法是、对年轻的朋友来说，梦想就是去努力拼搏自己想去做的那个事情。那个事情可能对你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可能是不是那么轻松就容易实现的，但是。你要是看得到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希望的，就像我们当年出唱片一样，我们不会觉得出唱片对我来说是一个跟我完全无关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做到，但是呢中间会有难度，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我们就把这个过程当成学习和成长嘛，那就去努力了，去多经历多学习，然后给自己一些经验的累积，然后我们把这个事做成之后，我就算达成我小小的梦想小小的愿望，然后久了之后我觉得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你就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自己，而且我觉得快乐不是因为一个巨大的成功来带来的，它是生活中点滴点滴的快乐跟形成的一种自信和你的快乐，是这样吧，我觉得是这样，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这个解答能不能对这个同学的疑问产生一点点的小帮助哈。
嗯，还有什么问题要解答的吗？现在
张小厚，你现在几斤？发脾气了，同学问的。我现在大概应该是85公斤吧，那就是170斤，距离我放话减肥已经瘦了5公斤了，所以对，不知道年底的时候会不会再减掉一点点。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真的有感情问题的。我19岁了，是一个外表。哇，19岁了，是个什么表面，是个表面外向内心保守的女生，面对男生很害羞，会觉得很可怕，但又对爱情十分的向往，我该怎么办？觉得男生很可怕，那就对了，因为男生没有一个好东西，所以觉得男生很可怕是一个非常正，你的直觉是正确的，恭喜你。对，然后
你要给他一个正常的，这是能提到建设性意见的。
对爱，我觉得这个可怕有两方面啊，一个第一可怕是男生很可怕，第二可怕是我觉得你应该会觉得失恋很可怕，对，但是失恋这种事情呢，你不要觉得很可怕，因为你还会失很多次恋的，所以你就放开了谈，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就是在，因为19岁还年轻嘛，我想想我19岁的时候在干嘛哦？
都分了多少个了？
我19岁的时候高3，我19岁的时候在经历人生第一次非常惨烈的失恋。
哪次？骗你钱那次吗？
就是，对，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爸妈来领他走去我家跟我爷爷奶奶吃饭，然后呢我就跑去网吧躲着了，我就没有跟他见面，
后来他死了，
没有，他就走了，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然后我就挺诡异的，反正就经历人生第一次非常大的失恋。
那希望我们明年参加长江国际音乐节的时候有机会见到他，
有机会见到。我就觉得说，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体会、多感受，这样的话在你年稍微理智丰富一些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一些结果、产生一些感想，会写出一些，比如说文字、音乐，不管还是得出一些
可能年轻的日记嘛，
啊，
对吧？
或者是对你以后未来正儿八经挑男人的时候会有些帮助吧？我想说，
我推荐一首歌给这位女生好了，有王中平的一首歌叫《不甘寂寞》，她的副歌是我知道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甘寂寞。
这是一个网络歌曲，
不是网络歌，王中平，哎，
王中平，哦，好像听过
台湾的那个
啊，
很红的那个
是不甘寂寞，
要觉得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对，
这样对，然后呢，这首歌是我大概大学期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对。爱情产生一个小小的懵懂期的那个状态，然后呢，有一个怎么讲，就是咱们都认识一个老师，是情感专家的老师，他给我个建议是说，他说我觉得你，先 先好好学习，好好去找工作，去把自己学业完成。
嗯、
我说，他说感情的事情就随遇而安嘛，然后遇到就遇到，没遇到就，而且你遇到之后，你也反正肯定还是不好的结果，还是会受伤。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他说你一定会心碎的，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心碎是什么感觉啊？
对啊，
就很好奇。
你不能怕，因为怕心碎就一直不去尝试这东西，那也是一种遗憾、啊。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心碎是什么感觉？
你后来尝到了吗？
当然肯定是会尝到。
是谁给你的？
姓什么？
是那个、
不，那个不重要，就是。啊，对，就是他。对。然后那个时候会好奇说，那失恋的感觉是什么，心碎的感觉是什么。但是在你对这个感觉产生好奇之前，有人跟你讲过说你不要轻易去尝试，因为你会很难受。反而可是他说你会很难受，这种我觉得这句话对双子座来说
没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他会
很
好
奇
的看说，哎，那是什么感觉。就是但是我现在还不，我是觉得就是任何感觉都不要去后悔嘛，你去经历嘛，你只有经历才会成长。而且你看你现在还很年轻，你将来想
19岁，
你将来想结婚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一个要在结合的时候两个人发誓要过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想想你后面几十年的时光托付给一个人的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对，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骗你的？
判断能力真的是，要不然就是靠非常高的情商，要不然就是靠经验累积的。
嗯，
一定是靠一次一次打磨出来的，不可能第一次就，反正我据我所知，初恋就谈到结婚的真的很少。
老狼和他老婆
就说很少嘛，所以，嗯，
但也是给大家一点希望，就他的婚姻就让人觉得很理想化，初恋在一起，然后生小孩了，那么多年就会觉得其实爱情还是有那种。从开始到结束都很美好的。
我说起来有件事情蛮妙的，就是好像我们的父辈或者是我们在之前一辈，就像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好像就是比如说在一起了以后，比如说初恋嘛就在一起了，然后呢就一直到老嘛这样的。但现在好像我身边的人就是经常离婚啊，经常不容易，不太容易有。
我有一个说法啊、哦、就是说以前那辈人呢、啊、就是老一些的父辈或者是更老一些的，他们那辈的东西是习惯是家里什么东西坏了那就修一下。
嗯，
我们年轻人是什么东西坏了就换个新的呗、
嗯、
对待感情不是也差不多吗？他们、
嗯、
对以前有什么感情中出现裂痕，他们会去面对问题，两人去修复关系。可是我们现在就想说
上陌陌、啊、上微博、啊、上豆瓣呗，上人人网
对，在 QQ 附近的人，
对，
就是
微信摇一摇，
不合适，他身上有个缺点，就会心里想着说，那总有一个会，一个比他还好的，还没有这个缺点的人会更适合我，那就放弃掉这个感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并不觉得说这种观点是好还是不好，那只是说明，现代人对待感情就是比较快节奏。
嗯，哎，咱们现在比如说现在听那种感情节目嘛，动不动就让人离婚。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爸妈就是天天吵架，天天打架，我就很好奇，我们俩都很好奇，说你爸妈为什么还不离婚呢？然后我们事隔多年以后再重新再见到，我就问他，我就是前两天一个女同学嘛，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爸妈后来离婚了吧？他说还是没有离婚。我说你爸妈不是说你读上大学他们就离婚吗？他说对啊，他说还是没有离婚。就是他们好像那一辈就是会吵、嗯、但是就是不离婚，
就是把吵架离婚当成一个生活的小部分了。
对，但是就是不离婚，很奇怪。
可能有一直分不掉的人也就分不掉，
嗯嗯，
那种感觉啊、
嗯，习惯了可能是。
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一段感情结束了5年了，但是一直都还是单方面的不断回忆着那些事，该怎么办？叫猫咪猫喵猫喵有个双下巴问的，嗯，5年了以后还会想起，5年你会过那么久还在想起，不断的想起吗？所谓的不断想起应该还蛮严重的。
不严重吧，很正常吧。
不断，因为我比如说多年前的我会偶尔会闪回一下了，但是不会说
是因为你的曲量那个体量很大呀、啊、你要能想中那一个也很难啊。你如果你想想你算的频率，你如果你以前只喜欢过一个人，
哦，
那你经常想起你以前你喜欢过的人的频率其实也是很多啊。
嗯，
我你看我微博基本上如果是半夜2点以后发的，
就是开始想，
这很多时候经常都是因为想起以前的。
可是你的素材很少啊，就那么一二三，
好在是那个线索比较少。
对，你的素材就很少，我的素材就很庞大。
嗯，就是了。 好了，嗯，
不过
不断不过
我
们回答一下哈、
啊，
不断想起一个人，说明以前这段感情是真心付出的，它不是一个坏事情。嗯、
对对对。
但是在不断想起他的同时，你要还要知道记得向前看，因为说不定身边有更适合你的感情。你要首先你要学会爱自己，而不是只是爱自己以前深爱过的那个回忆而已、啊
嗯。对对
对,
对, 对、
啊，还是要往前看。所以没关系，想起他也挺好的、啊，想起来也挺甜蜜的。但是你要看你心里能不能接受他已经有新的生活，你也有新的开始了。就是这样，因为反正感情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爱情本来就是这样。
好，张小厚，你书开始写了没？
嗯，我想说整理一些以前写的文章，大概凑个三四篇的以前老，
还是好好写一下，
然后再写一些新的，凑个20多篇，然后再写设置一些问题的访谈，我想问一些身边的人，然后之类的。可是我写文章很容易写成流水账。
还是最后还要总结一下一些小心得之类的吧。
嗯，
流水账倒还好，好吧，
慢慢写吧。然后希望明年的时候可以带着书和绘本这两个叫什么？
文化产物，
文化产物啊。嗯、然后到大学里面给大家
走天涯，闯码头。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哎，这个问题蛮实在的。有个朋友问，如何解决南方没有暖气的问题，晚上总是被冻醒？你记得咱们在无锡那会儿、南京那会儿吗？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搬到北方来。
是了，
我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告诉大家，为什么南方是没有暖气的。大家都知道冬天如果有暖气会非常的舒服，对不对？你可以在屋子里脱到只剩内裤和短袖的，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在屋子里玩耍了，
只剩丁字裤。
对，只剩丁字裤和吊带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南方是没有暖气的呢？因为从中央集中供暖的体系来说，我国是根据气候条件分成几类不等的供暖区。比如说像东北地区和内蒙啊，都是一类供暖区，他们的供暖周期非常的长，可能长达5个月之久。然后华北地区啊，或者是华中地区，有些地方呢它是二类供暖区，那么它可能每年10月份到2月份都是供暖期。所以如果南方做供暖的话，一年只冷1个月，其他的日期不需要供暖，那么政府投入的钱来盖这个系统管道什么的太浪费了，所以呢那就宁可大家多冷1个月吧。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开空调，可以开那个油汀啊，
油汀，对，我们那个
电热毯呢、啊、什么，
但油汀真的没什么用啊，我觉得电热毯还好，但电热毯很不
舒服、电热毯容易电死，
不是烤死，电热毯容易上火，多喝水、然后油汀的话就是那一小片暖和，也挺，还是搬到北方最好。你看东三省那么辽阔，大家可以往那边搬。真的，我在长春的冬天真的非常爽，就是我们寝室7楼，哇、哦，男生热的都是在寝室里脱光光，非常爽。
好，丁字裤。
你们平时看电视剧吗？最近看什么电视剧？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金陵十三钗》的电视剧版，就是张嘉译跟宋佳演的那个。刚开始看1-2集，像什么《北平无战事》《红高粱》我都看完了。最近在看《神雕侠侣》
啊，就是那个五魁首六六的《神雕侠侣》啊。
其实那个电视剧挺好看的。
好看吗？
对，就是小龙女确实有点出戏啊，
肉肉的是吗？
嗯，但是还，因为他，你看那个，那叫什么？尹志平是不是？
啊，
是叫尹志平吗？
尹志平是有个人叫尹志平，最后不是演《葵花宝典》那个是吗？
哎，
是尹志平吧？
是尹志平吗？
是什么？到底？对，是尹志平了。
可怎么是《葵花宝典》呢？《葵花宝典》是，
哎，《
葵花宝典》是谁？
尹志平练的不是《葵花宝典》吗？是林平之哦。哎，是《葵花宝典》还是《菊花宝典》？《葵花宝典》
那林平之到底是谁？
林平之
是睡了小龙女的，是不是？
哦，哎，到底是谁？哎，算了，搞不清楚了，也不记得了。
啊、哦，反正就是他说世上怎么有如此
美绝艳
的女子，真的觉得脑洞好大。然后微博上还有个图嘛，说看这个小子无那招式巴拉巴拉，但是他相貌平平。然后古天乐帅成那个样子还相貌平平，哇天哪！
哎，那是古天乐演的吗？
就是他们有去截那个图嘛，对，还蛮酷的。
哎，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看待异地恋，如何让这份感情保持下去呢？你们为喜欢的女生
星梦幻歌是不是
啊？啊，对，你们为喜欢的女生做过最傻的事是什么？
最傻的事啊，
我喜欢做过最傻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想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以前去外地跟别人约会，然后他会告诉我他到火车站了，他打上出租车，他到酒店了，
他那个什么以后他会告诉你说爽不爽吗？
也没有，他是自己去疗养，但是他可能应该是跟别人有约会，
应该
肯定是有了，
肯定，
对，就是我们已经关系很就是朋友是关系，但是他会因为我会关心的他的安危，他会跟我报备他的行程，这样会让我放心，这样可是我现在想说我真的挺无聊的，我干嘛要管人家安不安全，
对啊，关什么事，
就是
安全你又能怎样，
就是对也没什么关系的话就说那么多，也显得好像很奇怪，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
然后唱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哭腔，
找不到相爱的证据。好了，哎，我做过最傻的事就是借钱给别人，对，以后不会了。
好棒！张小厚的小提琴提问：小厚，你去南禅寺或者鸡鸣寺许过愿吗？
许愿这种事情不一般都不最后都会不灵吗？
可是我们朋友生病那段时间，我倒是真的在一个那叫什么？苏州的那叫什么寺？寒山寺。
哦，
我在寒山寺有许愿，但是现在还没有还愿。对，明年去还愿吧，因为他如果近两年身体都很好的话，应该就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嗯，然后鸡鸣寺我有去过年的时候去烧过香而已。嗯，南禅寺不是商业购物街吗？
啊，对啊。会，你觉得你相信这种东西吗？许愿会灵之类的事情，我觉得菩萨好累啊。
其实没有什么，比如说信仰这件事情，中文为什么喜欢拜菩萨？是有所求嘛？
可是我觉得将信比心，
求发财，求什么什么的。
不是，可是我觉得将信比心的想菩萨每天要处理那么多事情，真的挺累的。他管得过来吗？
嗯，不晓得。但是有些人就可能图个心安吧，是不是这样？
嗯，好吧。有个问题好精彩啊！嗯，室友在外面被包养，我该劝吗？哈哈哈！虽然我也不喜欢那个妹子，
她的名字叫什么？
不要说了吧。名字叫你好，我叫惠子。
室友被包养啊？室友被包养，我们可以判断，你看他肯定是大学生才有室友，对不对？
女生，
大学女生，
女大学生
有室友，然后被包养，一定说明那个女同学的姿色还是可以的。
我跟你说，
且不论她的三观或金钱观、道德观如何哈，她最起码姿色是不错的。然后，
那
他的担忧是什么呢？一个是不喜欢他，第二个是要不要去跟他讲说，哎，你这样不好是吗？
啊，对，但是他又不喜欢这妹子，想说那就要不要跟他说，跟他说这个好不好的事情呢？可是我觉得这
首先我觉得真的操太多心了。首先一个这是别人的生活，
对。
第二个我们假设你很喜欢这个妹子
啊，
虽然你已经明确表达你不喜欢她，假设你很喜欢这个妹子，那你跟他去讲说，哎呀，你不要，比如说秦昊你被人包养了。
我倒是想的，可以包养我，
我就会说，哎，是谁？联系方式给我。
是谁？
就是你好，我叫惠子的微博有人发出来了哈，好坏。你如果是跟他是好朋友，你觉得他被人包养不好，你会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这样不好了，你不要这样。你觉得人家会听吗？
不会。我如果不是，如果是这样的，如果我真是好朋友，比如说张小厚被包养了，那么
一定会叫我要联系方式。你说
没有？我
他对我这一款有没有兴趣？
我说要不要双飞啊？能不能带我一个？你一个人好姐妹这种事情不要 share 一下吗？没有了。我想说，如果我是你好朋友的话，我会先跟你，比如说见见那个男的，看他好不好看。开玩笑了，见见这个人，然后看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对你是不是有帮助，然后他人坏不坏，会不会是骗你，会不会是来耍你之类的，然后我们帮你分析说到底值不值得交往。我是会这样去想。
而且你看啊，那个女生说的问题是被包养，他肯定是就觉得是
不，他的感觉应该是觉得不好，
就是肯定是比如说有家室的或者是怎么样。如果是一个没有家庭的，那就是在交往了，对不对？
哦，
他被包养肯定就是有家室的，对，有个大叔啊，就是个干爸爸嘛，白天干爸爸，晚上爸不干。
最近不是说不要闹，最近不是说有个主持人，他的男朋友比他大多少岁来着？36岁还是多少岁？我觉得也挺精彩的。包养这件事情，反正我觉得每个大学都会传，都会有传说，哎，那个女生被包养，那个女生被包养，什么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很爱传这样的话吗？
他们讲你北京有一个叫第二外国语学院嘛。
别让二外的同学听到会不高兴的。
我是听出租车司机跟我说的，我当时就觉得哇，
世界很大，
世界好大。然后他们说那个二外女的傍大款，男的傍老外。
哦，好棒啊。
就还觉得，
我觉得都是些
都是谣传了，
就是这
些二外的同学还是蛮酷的，
都是些都市传说啊，大家不要管。而且这种东西真的就是
都市传说，
都是些都市传说，真的不要紧，大家自己开心就好了。对，你不用管别人，个人自扫门前雪嘛，对不对？
对，个人自扫门前雪。
对，
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们以前有同学被包养吗？我们肯定是没有啊，
我们也没有。
我们理工科学校每个男生都是感觉将来要去工地苦
没有
苦干的。
我们班上最好看的是我，我都没有被包养。
你们班最好看的不是洋洋吗？
洋洋不是我们班的，是隔壁班的。
哦，
我们班最好看的是我，我都没有被包养。所以我们班
你说你们班是最好看的，你们班同学答应吗？
不用答应啊，放眼望去就知道了。我都没有被包养。
没有，你们班
有
同学比你好看的啊，我们在烟台有见过。走开，
不要闹了，哪里我好看？
挺好看的，
他只有你愿意包养好吗？
好，好，就是被包养的问题呢，就是答案就是门前
个
人
自扫
门前雪，
勿管他人瓦上霜。
好好好 ，OK。有人一个叫 Mosie M O S I E E 的朋友问，书名想好了没有？书名想好了没有？
那书名很好取啊！
你看啊，丁丁章的书叫人生需要揭穿，世界与你无关。然后刘同是谁的青春不迷茫，你的孤独虽败犹荣，听起来都很响亮。极光的书也很有名，很有响亮。冯唐啊，张嘉佳的书啊，他们都名，就是还蛮那个的。那我的书就叫什么呢？
但是他们都是青春文学，他们这样名字都是便于销售的。你要写个隽永的名字，比如说《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隽永的名字，这样你的书就能流行千古。
秦号隐史，
可看。
这样会卖得很好吧？
不会不会，你要起个大气的。
张嘉佳跟王珞丹你怎么看？哎，我告诉你们内部消息，
一定是要有
他们两个真的就是饭搭子而已。
应该是要出新戏了，我跟你说。
大家就是大家太 easy 被宣传，就是宣，我觉得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身在娱乐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
对，但是你们在高兴些什么？你们在兴奋些什么？
就是会
情号饮屎，就吸的屎，然后一饮而尽。
拉黑他，叫什么名字？拉黑他，拉黑他，
那应该是新浪用户吧？
拉黑他。
Okay, 然后，小刘流水说闺蜜生日了，要送什么？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因为像我跟秦昊两个人就有约定，就是不要送礼物，因为每年大家都要过生日，我们两个生日只差六天嘛。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会过生日，有的时候就是无非一起吃个饭啊什么什么的，
送礼物真的很困扰。
对，但是前段时间那个杨总过生日的时候你还送了，就导致我连忙要去商场买东西。
因为对，因为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东西，我就真的很难送。可是我比如说我去你家，我发现你家的那个什么抽风机坏了，或者什么
发现我银行卡余额不足，
不是发现你家里有个东西坏掉了，或者是你缺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会非常有目的的说，哦，那我送你这个东西正好能用得上，完了我大概知道你的喜好喜欢什么样子，我就送得上。可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你家，我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那这个礼物就很难送。我不希望我送的东西对别人是个负担，或者对别人是一个很敷衍的一个接受，想说啊谢谢你，然后一看啊，
对对对，我前段时间看那个大佐的朋友圈，他有说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然后他们发的邀请的信息里面说，不带礼物来可以随便，但是如果你带了香水的话，请你当场
喝一下。
就是带香。真的人很多人喜欢送香水，可是香水
不是因为有的人喜欢用香水，比如说 TR 喜欢用香水，那送他香水是
可是他只用自己喜欢的那一款香水。哦，
哎，我想说让他尝试一下吗？
不，他很多年了都只用一款香水。
不过我是觉得，
所以别人送香水就很容易，他你送了他也不用，而且几百块钱也蛮浪费的。
不过
所以以后大家送香，就首先不管生日送什么都不要送香水，因为送香水一定要当场喝掉的，好吧？
对，第一个是送香水真的没什么诚意，第二是对方如果不喜欢那个味道的话也是用不上嘛，所以还是送钱最好。
好，然后这里有个问题叫刘柯林的女生，
我也看到这个了，
他 他说在这个年代拒绝婚前性行为是正确的吗？会不会太传统？
嗯，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婚前性行为，我觉得如果你坚持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对，我觉得如果你坚持这件事情也是不错的。如果你把婚姻看得那么重要的话，那希望你眼睛放亮，找一个真是靠谱的人。希望你的，我觉得你对自己的要求也可以要求到你的男朋友身上。我觉得这如果是个双方的要求的话，这才是一个平衡的要求。
这种要求只会逼着男朋友出轨吧？
不是，就如果你不是，因为世上有千百种人嘛。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忠贞的人，那么我对自己的要求，
啊、
我要求自己，打个比方啦，我假装还不可以吗？我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忠贞的人，那么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求你是一个很忠贞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在一起才会有契合的点嘛。比如说我不会，我婚前我是干净的，你婚前你也是干净的，我们可以在一起。
干净就是有些人以自己是否为处男处女来，
因为他既然说出这个话题的，代表他是这么想的嘛。对，如果那我觉得你，如果你这个要求要求男朋友的话，那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男朋友，虽然不多，但是我觉得这样男的也是有的，反正，嗯，
刚那个你刚的反应就是诠释了什么叫直男癌，
没有，因为这样男的真的很少。但是如果你这样要求自己的话，我希望你也这样要求别人，这样才对你是公平的。
嗯，
对，我是怕他会被欺负之类的，因为男人没这个好东西，还是这句老话，
拒绝婚前。但是我跟你讲一个观点啊，就是。
你想要试试才知道好坏是吧？
不是，因为我跟杜蕾斯官方微博是互相关注，所以我经常能看到他发的一些性爱小文啊、小图啊，就还蛮酷的。因为他里面就比如说他说那个情趣用品嘛，他的广告语是了解自己才能了解爱。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性行为也是啊，就是婚前性行为，你要看拒绝婚前性行为，我就说有可能存在的一个隐患哈，就是因为有可能你不了解你们婚后性生活是否会和谐。
啊，好像网上有一说有一对男女，就是他们结婚以后非常多年都不怀孕，去医院检查发现他们就是不会，
他们
不会
做
爱。
天哪，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了。对，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资讯那么发达，应该
不是
少见。
哎呀，我们聊这个好害羞，脸都聊红了。
这是健康生理健康。
这集录音的话，应该没有办法传到电台里吧？
真的真的。
啊，反正就是随你开心吧。我觉得虽然是大家会觉得有点传统，但是如果你男朋友接受，我觉得没问题。或者是你自己特别坚持也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小心不要被欺负。
但是你如果想打开心扉，其实我觉得现代人观点。可以传统，可以开放嘛，都是各自己的选择。但是你就是怎么讲，很难讲了，就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样。对，
嗯，好，
我们感觉有种在教别人做爱是什么这种感觉哈，
知道什么叫做爱。
嗯，
你收到过什么奇怪的礼物？这是个问题。
收到过什么奇怪的礼物啊？
啊，
我都没收到过什么奇怪的礼物。哎，
我收到过99的玫瑰，我跟你说过没？
说过。
然后那个装玫瑰那个箱子里装了两个梨，
分梨，
两个梨，
什么意思？
二梨就是爱你。但是因为是寄快递，所以那个
普通话一定不好吧？爱梨，
二梨就是当时是很多年前嘛。然后那个梨子因为是发快递，然后那个梨子已经坏掉了。
OK，
这算是一个很奇怪的礼物。
嗯，好吧。有个叫光尼玛的 Lumia 问小后，你使用了黑色的 T1 还会购买白色的锤子 T1 吗？
你还会买锤子吗？
应该不会吧。我已经在他出
后悔了
第一款手机的时候支持了，所以我觉得，而且我真的觉得 T1 挺好用的，虽然它迅速降价让我很心碎。嗯，但是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我觉得消费就是这回事情。有些人经常会说啊，服装店里衣服有多贵啊，淘宝买便宜就好了。我说的就是我们身边金牛座的蒋总。对，但是你想想人家店租和门面还有人员工资都是要赚钱的嘛，所以我觉得你觉得你有能力消费得起你就买就好，你愿意买就买，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对啊，而且罗永浩确实挺执着的。嗯，
哎，下面这个问题挺好的。
嗯，
我喝醉了，和男神待了一夜，照顾我，什么都没发生，以后怎么相处？处女男，
处女男和男神
不是这个女孩，她的男神是个处女座。
哦，
对，她和她喝醉了，然后和她待了一晚上，那个男的会照顾她，但是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相处，我觉得这个男的可能不喜欢你，对，你可能不是他的菜，
或者是人家很喜欢他，不想趁他喝醉的时候对他有。
不过处女座有可能会做得出来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可能想说我们关系没有确定，我不会。
处女男会觉得我的在确定你是清醒的情况下，
对，
你对我是有爱的，
对对，
我能占你便宜啊。
处女男做得出来这种事情，
所以
你要确定一下你跟他们到底是什么感觉。
你可以直接问他，你说你喜不喜欢我？
可以，你可以等那个愚人节的时候问，对吗？反正还有4个月、5个月就到了嘛。
对，OK，
怎么说
问题啊？
怎么说服父母让自己搬出去住啊？不想住大学寝室，就是一个在住校的同学不想住校，因为他觉得很挤，然后没有暖气，南方狗。对，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父母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大学时候是吗？
对，
900。
我跟我也差不多，但是凭我们的月生活费，根本无法在外面负担一个月房租。
我就付了。
那是你比较节约，
我的车，
但也是因为你们房租比较便宜
啊，房租便宜了。
你跟一个女生合租嘛，对不对？
大概500。
对啊，你看看两个人才500块，
多少钱？
是不是？
哎，不是700多吧？好像是，我不知道，反正两个人就省着用呗。
可是
他的一个月1200，
你可以知道杭州的房价有多贵，租个房子没1000块钱，
当时就这么贵了，
最起码要700-800。那你吃什么？
吃粥啊。
不是，可是我想，我以前如果我一个人愿意搬出去住，首先我还要买家具，就是可能他有桌子、有床、有衣柜，但是你会住的还是不舒服，所以还不如在寝室里住好。
不对，出去住真的蛮爽的。
我是觉得人要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了，
可是要有独立的精神啊。
你可以自己挣钱了自己出去住，花父母钱的时候不要提那么多要求，
省点嘛。因为我当时就是我觉得大学寝室他们真是，
你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去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掉了，
我是降低生活需要了，
对，你降低了你生活的成本，
对，
然后把房租省出来了，然后跟别人一起合租的，所以没问题啊。
反正我觉得这个同学要不然就自己克服一下，
就是考虑两方面，一个要么就是你父母的钱给你足够多，你负担得了，
对，要不然就克服一下咯。
对，还有考虑安全的问题。
哦哦，
对不
对？
对，
对，嗯，我出去住一般都会比较淫乱，好吧？对，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变坏的，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没有拒绝婚前性行
为，不要闹，我一直都没拒绝过，好吗？
哎，我们节目适合18岁以下人收听吗？
哎，我们节目差不多了吧？本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哈，
我们还可以再回答回答问题吧？
差不多了吧？已经12点回去了。
哦，对，也太晚了哈，
他为什么安静了？
我在看问题，我在看问题啊，
嗯，第一次开房经历，不要自动屏蔽我。第一次开房经历，
你还记得吗？
你干嘛问我？我问你的。
我第一次开房经历啊，我想想，不太记得。
不太记得还是不想，
因为有的时候是别人掏钱，有的时候是自己掏钱。
不管嘛，这是第一次吗？
第一次开房，你开房是比如说是跟恋爱的对象去开房，还是跟朋友去旅游开房，都是开房啊，所以很难分辨、啊。
他的意思应该是恋爱对象，
恋爱对象初夜在哪里？
开房就会有初夜吗？
那你第一次的话，应该不是在家里吧？
不是在家里，
对吧？不要聊这么害羞的话题了，
因为每次回重庆
这么重，
没有，因为我第一次开房的地方真的就是那个地方还挺破的，然后呢，我每次回重庆，我都会路过那个地方，我就想说那个地方会不会拆掉，应该要拆掉吧，结果那个地方到现在都没有拆掉，
在哪儿、啊？
想想已经过了10几年了，
在哪儿啊？
就在我家附近，很近，
李家坨吗？
嗯，
什么地方、啊？下次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就是在我家附近一个招待所。你第一次在哪里开房？
我不太记得了，
大学以后了是吧？怎么可能不记得？你就装吧。
大学之后在北京吧，应该。
哦，
对对对，
好，七天还是如家还是什么的，
就类似的
啊。那你比我还高档一些，我是招待所。马上要去北京租房了，请叔给点建议呗。一个月给2000预算，2000预算在北京。
其实我跟你讲，2000预算真不算多。我弟弟现在上高中，他每个月有1800块的生活费，我都想疯了。他干嘛？他住校哎，
在北京啊？
不是在北京，在南京。
你是说
他在南京住校，然后他每个月1000多，然后不够还经常朝家里要钱，然后可能谈恋爱了吧之类的。
那还挺多的，1800。
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生活水平那么好？
不是，这个真的一个月2000，在北京住哪里啊？
租房子啊，
嗯， 一个月2000，怎么住呢？我现在我最开始一个月3000的时候，我住的是800块钱左右的，
挺难的。一个月2000是他是工作了还是大学生啊？
就是可能是刚工作实习期，我估计一个月也就4000块钱的样子吧。
一个月4000块钱啊？
他一个月给2000预算租房子，你算你想怎么租吧？
太容易了，双桥啊！
因为2000预算很尴尬，因为你再多一点呢，你就能单独租。
是，
可是
你就找一个朋友合租是最好的。
2000
租一两居室，租一个3500，不到4000块钱的，大家一摊，每个月1000多块钱房租，你剩下的工资可以用来做生活和交通，然后通讯费什么的。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预算在1000的朋友，可以考虑说租那个
地下
插间，不是插间，2000左右的朋友可以考虑再拉一个朋友合租。合作两室一厅，或者是比较就是稍微靠近四环五环的地方，然后差不多四惠那附近都可以。
在上海的浦东两居，有的地方才不到4000块钱，所以我觉得有的地方房租还好，不是特别贵的。大家如果愿意在路上多花一点时间的话，可以让自己住的稍微大一点点，会挺舒服的。所以，去找找喽，有一个网站叫做神奇的网站，叫做五八同城，大家上去找一找就好了，对不对？多看看，像我以前也是。到处去看嘛，但是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就是五八同城上面写的个人租房的一般
都是
中
介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装一个那种手机屏蔽软件，就是你租完房子之后迅速把
它屏蔽，
中介的电话都屏蔽掉，然后但是你的电话也会泄露出去，所以你可能要经历一个月左右的电话骚扰，大家会问你说啊，你还要租房子吗？然后会有更那搞不清状况的会说，我们这里有套房子，你要不要买？你们说我们怎么买得起？没什么问题了，好像啊，叫什么？
刚才惠子同学又补刀了。
嗯，
我还有一个室友是跟老师，没错，我们自己的任课老师。然后师娘发短信警告同学了，真的不想理他了，他还要找我讲。我其实是想撕逼，但是毕竟一个寝室，好了，其实也是不敢。我就是刚刚说那个室友的，我真的很困扰，因为他们喜欢在我面前炫耀被包养。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其实你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老
是因为他们都有被包养，
他们一个是被包养，一个是跟老师谈恋爱，然后师娘还知道了，还经常警告他，他们还很爱炫耀。你的同学是同学蛮奇葩的，我觉得
学生都怎么了？
对啊，不过我非常不那个的时候说一下，跟老师谈恋爱真的蛮
刺激的。所以你也有谈过跟老师谈过恋爱是吗？
不是本校的老师啊，是问培训班的老师。
补课老师是吗？
补课老师，
哦，那个蛮特别的，
刺激。好了，我觉得今天问题差不多了啊。嗯，
对，好了，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好，好，好，那么今天呢，那个没有问题呢，就是回答了刚才大家这些问题，囊括了身体健康，包括感情问题，还有一些学业和工作的问题。那不知道大家是否得到一些启发，是否听得开心？
对，然后最后要不要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歌呢？我们上。
有情，
登录3W599，给他唱一首什么样的歌，或者是新唱一个什么歌吧？
新唱啊，
嗯，就到这里好不好？
先唱什么？你现点，我也不知道唱什么。
唱神经病不会动，好不好？
哎呀，不要闹了，好烦啊！我们唱一个什么歌呢？
他，你不是副歌很脏吗？蛇精，蛇精，
蛇精是吗？唱难忘今宵好了，
好，
好，难忘今宵啊，
嗯，
开始啊，我们要用美声唱吗？
清唱吗？还是什么？
清唱吗？
好，你想清唱吗？
清唱，因为拿琴太远了，而且、
哦、OK，
好，美声唱法是吗？
好，
真的美声唱法吗？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是男生啊。
那就用男生。
那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是伪娘。你要用美声唱法唱好不好？
好
好。写个 key， 你写 key。
第一句是什么？
难忘今宵。
好低啊！
因为我要高八度。
唱匆匆的你吧。
好好，匆匆的你
啊。
嗯。你好烦，你不要现 Q 嘛，我都不知道要干嘛。
OK， 好。
你那有歌词吗？
我这有 PPT、哦、我发现有那个提词器这个事情确实会影响我们在演唱会自己背词的能力。
那现完全记不住词了是吗？
完全记不住词。
因为这个词真的写得很长啊。
但是好在可以不看的话，过了一段时间就
好在当时年轻的你背过一些词。好了，我们不唱啦，我们不唱啦啦，我们直接上主歌副歌好不好？ 好吧，
好，
蹦擦擦蹦擦擦蹦
蹦。
是否那春天吹的风，夏天飘的雨，带走了年少的你？我在夕阳下，我在夜幕里，告别了匆匆的你。是否我已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向你说起？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风霜化别离。从此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僵住在回忆里。我在人群中，我在黄昏里，告别了匆匆的你。是否我已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向你问起？唱给你的歌，写给你的信，藏在那一页结局。告别你的我，告别我的你，消失在城市里。时光偶尔翻开尘封的回忆，若是在人海相遇，我会笑着问候几句。等风儿吹起，又告别匆匆的你。拥抱你的我，拥抱我的你，让我们拥抱过去。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往昔，未来的日子继续，就像夜空的流星，等枫叶飘起，又想念匆匆的你。等枫叶飘起，又想念匆匆的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拜拜，
晚安。